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作者是两位语言学家谢成瑜和苏西瑶，他们就用语言学家的身份为我们做了很特别的一件事情，然后把关于这件事情的观察跟体会写在书里面。他们看剧，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就是语言学家看剧的时候在想什么。这的确是我们比较少碰触比较少思考的一个问题。语言学家当他们看剧的时候，因为剧是由这么多的对白所形成的，他们会从角色所说的话，这些对白进行什么样的语言学式的分析，因而得到什么样的特别的结论吗？那这之所以很少被人注意到，主要更根本的理由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语言学 linguistics 到底是在做什么，那也就不知道语言学家在做什么。所以共同作者其中的一位谢成瑜，他就在书里面写了一篇次序，标题直接就是语言学家在做什么。他说，我是一个语言学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浮现什么样的想法？有些人会认为，既然是语言学家，那么可能英文很好，很会挑人家的语病，会很多语言，很会翻译语言。比较有概念的人可能会问，那你研究的是什么语呀？大部分人难以想象要怎么研究语言，多半觉得语言学是一门生冷的学问，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我甚至跟我妈说，如果有人问起你儿子博士班在读什么，你就回答他在读英文就好了。因为语言学研究的内容实在是一言难尽啊。语言学是什么？在进一步解释之前，我想先从联邦快递 FedEx 的商标说起。请你去 Google 一下联邦快递的图片，你应该会看到一个由蓝色的 FED 和橘色的 EX 所组成的图案。现在请把目光放在大写的 E 和小写X 的中间，有没有发现一个小小白色的箭头？没错，那个可爱的箭头很少人发现，但其实一直都在那里，而且是设计的人特别摆进去的一个小巧思，为的就是要传达 FedEx 联邦快递要营造的核心形象，便捷迅速，使命必达。语言学家的工作常常就是要指出语言当中这些无所不在却常常受人忽视的小箭头。例如说，为什么明明我们讲的是抽象的情绪，却说高兴和低潮，这高低为什么是用这种方式来指涉的呢？我们明明是要别人帮忙，却倾向于用问句来提出要求，而别人也明白我们要的答案就不只是一个 yes。 还有，为什么日本的男生跟女生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说我呢？为什么有人说话会中音夹杂？为什么我们会对这种中音夹杂的讲话方式有的时候赞赏，有的时候厌烦呢？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的现象，而这些现象背后都有潜规则，那就是语言运用里一般人难以察觉难以归纳的一个一个小箭头。我们每天都会遇到，我们随时都在使用，一旦这个箭头歪了不见了，我们也会马上觉得不对劲。尤其在学习另外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察觉语言不只是背单词记文法规则而已，有许许多多的约定俗成，不知道为什么但就必须存在的小箭头，往往才是学语言的最大关卡。而语言学家的研究内容就是不断地去尝试找出这些深埋在每一个日常当中的差异、规律和原则。那么语言学到底在研究什么呢？ 这个问题，如果你问不同的语言学家，可能得到非常不同的答案。有些语言学家志在追求语言的核心本质，希望找到一个抽象理性的方式来呈现语言的规则。另外一些语言学家则相信语言不能够从语境当中抽离，因此就不断地去探索各种外在因素对于语言表现的影响。有些语言学家像是电影《异星入境》当中的主角 Banks 博士，会进到田野和说特定语言的母语人士互动往来，借由对话问答整理出语言的特征和规律。也有些语言学家，他们去设计实验，利用科技和统计的方法来厘清人类感知、处理、产出与学习语言的机制。有人用访谈，有人用问卷，最近也越来越多人使用不同性质、不同数量的语言资料来进行值和量的分析。谢成宇就说，我曾经在一本关于心理学的书里面读到，心理学系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系所，每一个系管每一层楼可能都像是一个独立的科系。当时读到的时候很有共鸣，因为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当中，每一间研究室也就像是一个独立的小天地，一个微型的生态圈。如果要为各种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找到一个共同点的话，也许可以将语言学定义成用科学化系统性的方式研究语言及相关现象的学科，让你对于语言学有比较清楚、比较明确的认识跟了解了吗？但作者谢成宇他自己知道，他就跟你讲说，这个定义听起来很教科书啊，不如我们举个例子，你才能够更真切的体会什么是语言学研究。例如用台中腔来作为研究的例子，你听过台中腔这个说法吗？台中腔指的是某一个年代之后在台中市以及附近地区长大的人他们所说的华语。据声有一些特别的特征，因为一些网络和综艺节目的讨论而广为人知，很多谐星甚至会将这种新兴腔调夸张化，借此拿来制造笑点。台中腔有哪些特征呢？这一点众说纷纭，有人说尾音会上扬，有人说结尾会降，真的假的？这些讨论甚至上了新闻，但很少人真的去分析台中腔是什么，往往就变成一个台中腔各自表述的情况。台师大的许慧如老师就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用科学化的方式来探讨台中腔。他找了52个以台湾华语为母语的年轻人作为发音人，一半的人18岁以前居住在台中彰化地区，作为台中腔或中部华语的代表，另一半的人则是台北或者是新北市长大的，作为对照组，看看他们讲的华语是不是和台中彰化地区的人讲的不一样。这两组都念了90个中文的句子，中间夹杂了对比的字词，像是生活和生活，以及不是研究重点的一些干扰句。然后呢，许慧如他将这些发音念的结果录起来，用电脑软体来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部地区的年轻人在华语声调的发音上的确和双北地区的年轻人不一样。整体而言，台中腔高频的部分，例如四声开头和一声，平均都比台北腔来的低，也因此整体声调的音域比较集中、比较窄，大概可以想象是天花板比较低的楼层那种感觉。当然，不是每个语言学家都用分析录音的方式来做研究，也不是每一个语言学家都把研究焦点放在腔调的差异上。但是以许慧如的研究为例，就可以观察到语言学家的研究程序大致是类似的，观察现象、定义问题、产生假说、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做出论证、检验论证。不论研究的是什么样的主题，在每个步骤当中，语言学家都要不断地去定义自己要研究的内容，找到可以重置的研究方法，提出一些可以 falsify 可以反证的结论。以上述台中腔的例子来说，语言学家先要定义什么是台中腔， 台中腔是以语音的方式呈现，而且体现在声调当中。为了要研究是不是真的有台中腔，所以许慧如他就找了不同地区的人来录音，再用电脑程式分析比较这些录音。这过程是一个可以被另外一个人用同样方式再做一次的，这叫做可以重置。最后分析出来的结果，不论是不是每个人都同意，都有一样的感受，但至少是可以检验反正的结论。如果不服气，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或其他的方法来推翻修正。今天介绍的这本书《语言学家看句时在想什么》，大家应该可以体会，其实是一本语言学的科普书。两位作者谢晨瑜和苏琪瑶，他们就借由对于电影和电视剧的分析来告诉我们语言学到底是什么，语言学家会用什么样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所在跟语言相关的种种现象。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FM93.1 AM1134，
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这个城市多么美，阳光、空气、山和水，听见台北的声音，充满幸福的滋味。台北 Radio。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谢晨瑜和苏琪瑶两位语言学者他们所写的《语言学家看句的时候在想什么》。语言学家他们研究语言，当然他们也研究日常我们所熟悉的这种语言，但用一种研究的态度，就会提出很不一样的问题，很不一样的观察。例如说，在书里就提了这样的问题：走在街头巷尾，你最常听到路人说什么话，用什么语言呢？在现今的台湾，大家最常用、最强势的语言是什么？根据行政院2020年的人口及住宅普查，目前台湾 66.3% 的民众主要使用的语言是国语，其次 31.7% 的人用的是台语，1.5% 的人用的是客语，在这三个语言以外的语言都低于1%。对大部分的台湾人来说，国语显然是最常用的语言，使用者年龄越小，这个趋势就越明显。35岁以下的人口有80%以上都是以国语作为主要的语言，14岁以下的族群甚至达到90%以上，可见国语在现今台湾的强势程度。这个普查结果对于熟悉台湾社会现状的人来说没有任何意外地方吧，但事实上仅仅70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台湾，当时几乎没有人会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国语，短短数十年间， 国语竟然能够在台湾变得如此的普遍。这样一想，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件很惊人的事。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治时期的台湾，国语这个词并不是指我们认定的国语，也就是学术上所说的台湾华语。那个时候的国语是我们今天所认定的日语。台湾当时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主要使用的语言是闽南语和客语，因此当时大部分的台湾人对我们今天所称的国语其实非常陌生。以日治时期台湾社会作为背景的电影，大家可能看过的《Kano》，我们就听得到是日语、闽南语和客语，但是现在的国语一句都没有。仅仅几十年之后，一个对于过去大部分人口来说曾经相当生疏的语言，竟然已经成为现在年轻时代的主要语言，翻转之快速令人震惊。在这几十年当中，国语本身的面貌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台湾的国语和中国大陆的普通话，乃至于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虽然都是华语一族，但是各有特色。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从语言学的角度，国语或者是台湾华语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形成了，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国语这个词在台湾历史上出现了两次。日治时期的国语指的是日语，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国语指的这是以北京话为本的标准语。但这个标准语从何而来呢？故事得要从更早以前讲起。在民国之前的中国就有共通语这个概念，共通语在早期称之为雅言，近代称作官话，最早是各地官员使用的共通语，以便让他们可以互相沟通，上朝奏书。后来这个共通语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演变出具有区域特性的各地官话。根据东海大学外文系何万寿教授，他在2009年的研究，还有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李文照在2004年的研究，在明朝跟清朝早期，因为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的缘故，以南京官话作为共通语，南京官话被认为是最有地位的。一直要到清朝中期以后，因为政权北移，共通语的优势才逐渐被北京官话所取代。进入民国以后，政府想要建立一套语言标准，所以在1913年民国刚刚成立，就召集了读音统一会，以各省代表投票表决的方式，逐一审定了6000多个字的读音，这就是后来所称的老国音。这个投票表决的方式虽然符合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精神，但结果是创造出一套没有人使用拼凑而成的发音系统，最终也因为没有真正的母语使用者，推广困难，就让老国音无以为继。1923年十年之后，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就决定基于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了新国音。再过9年，到了1932年，教育部颁布了国音常用字汇，这就变成中华民国标准国语的主要基础。在这整个标准语制定的期间，台湾都在日本统治之下，不止没有参与其间，也没有受到影响。要一直到二次大战过后，国民政府接管台湾，认为语言代表的是民族精神，开始积极推行国语，希望尽快将日本的台湾转变成为中国的台湾。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国语运动的开端。接下来我们看语言学家如何运用电视剧来推展他们对于语言学上的认识。这里就提到了2021年的时代剧《茶经》，以茶商江阿星作为原型，讲述1949年到1950年代初期新竹北埔茶产业的兴衰，同时也刻画了当时台湾的多语状况。在第一集里，女主角张艺兴一出现就听到他和亲戚说客语，和孤儿院的修女还有孩子讲闽南语，和日本的朋友说日语。而后在商场上，他还会用国语和台湾银行的人员打交道，用英语和洋行谈生意。光是国语 在查经的剧里也有各式各样的口音，劝告魏忠的副院长讲的是带明显外省乡音的国语，京剧名伶夏木雪说的是带着儿化音的国语。例如第五集在美京俱乐部，夏木雪说刚才美国人在里头才在聊化肥厂的事儿，政治的事儿嘛，就该给政治解决。其他角色在说国语的时候，多半说的就是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台湾华语的腔调。查经虽然有意识地呈现当时多语和多腔调的环境，不过实际上当时的国语南腔北调皆有，变异的程度应该远比续集所呈现的要大了许多。本省人本来就对国语不熟悉，而外省人国语比较标准这个想法也是一个迷思。毕竟外省人口来自于各个汉语方言区，国语对他们而言也可能是第二语言，使用起来自然而然，他们会带着各式各样乡音腔调。在国民政府推动国语教育的背景底下，学习国语成为热潮，但腔调混杂。台湾语言学学者林玉成在他2021的研究当中就整理了当时国语教学的混乱状况。他说有人仍然依国音老调教学，各有人带着混杂各地口音的蓝青官话教学，又有甚者如钟兆镇的回忆，开班授徒教北京话，去听一听就会发现讲的和客家话一样。这种混乱的国语教学情况让小学生在作文簿上会写出国语有六种这种句子，各种国语腔调并存的状况如此可见一斑。何万顺他爬梳了1956年人口普查资料当中外省籍人口的原籍分配、原籍分布，以便稍加猜测当时外省人口的口音趋势。国语是以北方官话的语法和北京话的语音作为标准，但是那个时候来自于北平市，就是北京的人口只占外省人口的0.85%，加上附近的天津、河北、辽宁，比例仍然相当低。也就是说，实际上熟悉国语语法语音的外省人口可能只占所有外省人口不到5%。外省人口的最大宗来自于福建15%，浙江12%，江苏10.32%，绝大部分都不是官话地区，更不是作为国语标准的北方官话区。而外省人的总数又本来就不多，大概只占台湾总人口的1%多一点。算起来，真正来自于北京的外省人占总人口不到0.1%。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台湾虽然有国语这个标准语，但是真正以国语作为母语的人口根本是凤毛麟角。不管是外省籍或者是不管是本省籍或者是外省籍，国语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都是第二乃至于第3、第4语言。这样说起来，从语言学的角度，大家可以体会这如此独特的历史现象，那就是我们竟然在几十年的时间当中在台湾孕育出今天台湾华语的这样的环境，这是充满跨界混搭的色彩呢。从这样的一个现象出发，如果大家要更进一步的了解国语到底是如何混搭产生的，这中间的一些历史过程和细节，就写在《语言学家看句时在想什么》这本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